好，我们下午继续来学习新月的概论。我们今天会看提姆泰前述和提姆泰后述。在开始之前，我们依然求神来与我们以下的时间来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下午依然恩待我们，让我们一同来学习提姆泰前书和后书，这两卷，保罗的教牧的书信，让你对你教会所怀有的美好的心意，主啊，也求你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明白你主啊你在教会当中的各样的职分，也求你让我们有清晰的对于教会的牧养的图景。主要让我们在其中，在你的教会当中，也可以认识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的一位肢体，我们如何在教会里面来，顺服你，来建造肢体。主要愿你在以下的时间当中与我们同在，除去我们身体上的疲乏困倦，也借着你软弱无能的仆人，彰显你那奇妙的真理。亲爱的主，愿你赐福我们下的时间，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和罪孽，与我们以下的时间来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提摩太书从一开始，他的称呼啊，他的收信的对象都比较清晰啊，是写给提摩太的。提摩太又被保罗称之为他自己的儿子啊，所以这两封书信都是可以说是保罗写给他儿子的两封信啊。那今天依然对于每一间教会来讲都有他的价值，所以书信的一开始就是我儿，一章提摩太前书的1章18到19节，就说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示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依靠这些预言，在其中能打美好的仗，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正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这其实是保罗在监狱里，他也知道自己可能要面对被处决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他自己所关心的依然是他自己的门徒啊，他属灵的儿子。他所关注的是要他继续在正道上站立的稳，警醒，传道。提摩太后书也是可以说是保罗写在殉道前的最后一封信，而前书是他稍早一些时间写给提摩太的一个教会的治理手册，告诉作为一个年轻的牧师怎样在乱世当中来牧养一间真正的教会，所以这两卷书信呢，都是可以说是一位老牧师，一个年轻的牧师，在这样的一个跨越一段时间的牧养关系，所以你读完这两封书信，你会明白，真正的教会，它是要用真道、次序、忠心，甚至受苦去撑起来的，而这两封书信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其实是托付。什么是教牧书信啊？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包括提多书，这三卷书都被合称为 牧羊书信啊，或者说教牧书信，是一个18世纪的学者叫 Paul Arden，第一次使用这个名称来称呼这三卷书。被称为牧羊是因为收信人是教会的牧者，书信的内容是关乎教会的治理、领袖的资格，如何抵御异端，以及教会的礼仪次序。所以今天我们主要看提摩太的前书和后书，像提多书我们留在下一次。保罗的这个教牧书信啊，特别是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书，从正典的地位来看，啊，它是非常重要的。保罗的这个书信的写成的时间啊，以及他所写成的内容，其实都处在保罗的保罗的这个神学的一个算是他的一个末期，因为他的早期写的是早期宣教的阶段是在主后的48年到51年，他的神学重心主要是争辩经论啊，建立末世观，这两卷书就是加拉太书和帖撒罗尼迦的前后书。保罗的中期的神学主要是哥林多前后书、罗马书和加拉太书，啊，主要是深化叫保罗的称义论，包括圣灵论。保罗的坚毅书信大概的阶段是在主后的60年到62年，啊，这期间有四卷书，就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啊，主要谈及到至高的基督和宇宙的教会，而他的牧养书信主要停留在主后的63到67，提摩太前书、提多书，啊，提摩太后书，主要内容是教会的建造、它的制度的稳固，以及它正道的传承，以及在末后的时代如何去坚守，神的真理，在同一个时代。差不多是主后的85年到95年的，就是约翰书信，啊，约翰的一书、二书和三书，啊，那他的关注就是如何持守真道哈，特别是对异端的辨识。所以在保罗的这个等于是他神学的一个时间轴里面。啊，保罗首先争辩的是如何得救，他谈论的是救恩论，谈论的是如何称义。其次就是教会论，啊，教会是什么？最后就是教会如何持续，啊，就是教会的制度，教会的信仰的传承。教牧书信其实是保罗前面，从称义到教会论的整个的一个神学的落地，把整个他的前面的这宏大的神学真理，然后也可以传承、可以守护的制度和实践，就是具体的教会建造。所以，我们有时候说教会的治理，它不是说你教会到一个阶段，或者说你感觉你到什么条件了，你才去做。而是你要成为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教会，你必然要有教会的治理。它也是教会持续的成长和教会可以持守真理的一个基础。换句话说，当你教会没有治理的时候，其实你教会的成长必然会卡壳。你的教会的治理没有次序的时候，你真理的传扬也必然会被间断，所以保罗是在谈教会治理的时候，是 其实是对他的称义论啦、教会论啦、救恩论啦，完更具体的落地到教会的关系当中。这就是教母书信。那谁是提摩太呢？提摩太是在保罗第二次的布道旅程中，在路斯德认识的。提摩太的父亲是希腊人，他的母亲叫以利尼基，外祖母叫罗伊，啊，都在圣经当中被称为虔诚的犹太信徒。提摩太从幼年的时候就认识圣经。被会众所称赞，啊，这是极其宝贵。幼年的时候认识圣经，啊，很多人在幼年圣经所留给他的，哪怕我们不要说他认识圣经，哪怕圣经给他的印象，有很多人其实会在他的人生当中，他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我就在很小的时候跟着我奶奶去教会。但我现在来想的话，其实我奶奶那个时候，她也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后来她才开始成为一个更加委身在教会的一个信徒。但是我的小时候我就跟着她去教会。我记得我小时候跟着她去教会的时候，她带我也去拜过庙，也去练过什么气功。但是后来我发现我的奶奶不去庙上，也不去气功，就只去教会。我从小印象很深的就是在教会里面听到，我在开始后来上学的时候，我的奶奶就让我帮她读圣经。当我那个字都认不全的时候，我就只能认有的字，你知道小的时候开始学字，你都从简单的字开始学起，你只能认一半的时候，我记得我奶奶让我读圣经，特别是读福音书，我就连字都认不全，我帮她读这个圣经。啊，他因为他不认字，他是慢慢信耶稣，因为听到学圣经才开始认字。然后我是那个时候也开始学认字。啊，但是很多的圣经的故事，啊，对上帝的认识都深深的在我的印象当中，留在我的记忆里边。当然，提摩太肯定比我的状态要好多了。啊，从幼年他就认识圣经。在这两封信的细节当中，提摩太也有透露出提摩太他本身的一些性格。他是一个内向的，甚至有的时候容易怯场的，甚至身体多病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也在书信里面常常暗示，比如说提摩太前书4章12节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保罗。就提醒提摩太要用生命建立权威，用生命的榜样去建立权威，而非倚仗自己的这个经验。在提摩太前书5章23节说：“只喝点酒，因你胃口不好，常常患病。”这是也显出提摩太他的这个身体的柔弱。提摩太后书的1章7节说：“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暗示提摩太好像有的时候会有些胆怯，并且在2章22节，提摩太后书的2章22节说：你们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也让我们看到他自己或者说在教会当中实际他们面临的这些青年人内在的挣扎。”甚至保罗也说，有遗失所托的这种危险的提醒，在提摩太前书6章20节，他说：“所托付给你的，你都要保守。”啊，不是说我托付给你啊，我就不管了。我托付给他，不断的提醒他，你要保守，不断的提醒他的责任。所以保罗并没有因为提摩太他可能是有一些的这种软弱也好， 性格当中的这些弱点也好，保罗并没有轻看他，反而在每一条的这个原则里面，都用他实地的牧养的经验来建立提摩太，使提摩太可以合乎上帝的使用。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对门徒的训练。有的时候，神也使用软弱的人来成就他自己的工作。所以在教会的门徒训练也好，在教会里有的时候新的领袖的训练，我们不是说哦，你本身具有这样的领袖的气质啊，你已经有这样领袖的能力。当然，教会有这样的人，我们也很感恩。但有的时候，你可能需要去谦卑下来，有耐心的去训练这样的人出来。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书，它的写作情境略微有点不同。前书是主后63年到65年，是保罗第一次被囚释放后的旅途中。大概是那个时间写的，后书是在主后67年，是保罗在罗马第二次被囚的时候，殉道前夕写完的。前书他正是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的牧养的时候面对的是假教师。后书呢是保罗自己在监狱特别希望提摩太可以来看望一下他。所以前书整个提摩太前书整个的语气是稳重、系统，并且很像一个教会手册，它的教导性很强。那后书呢，它就更有托付、深情，像一个临终的书信一样。他们的核心的关注点也会有不同，前书更多的是教会的秩序、领袖的资格，假教义、祷告。后书呢，就是你要忠心，你要真道传承，你甚至要为真道受苦，你知道你所面对的一个末世的危机。所以前书的最后结束的是保守所托付给你的，后书是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我被交电，我要离世了，我要离开，我要去见主。整个提摩太前后书比较多出现的一个词，一个主题，贯穿整两卷书信，这个词可以说是叫托付。比如说，提摩太前书的1章18节说：“将这命令托付你。”保罗在开头就把使命托付给提摩太。提摩太前书的6章20节也说：“保守所托付给你的。”提摩太后书的1章12节说：“他必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提摩太后书的1章14节说：“借着圣灵保守那美好的托付。”包括后书的2章2节说：“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就不仅提摩太，你要知道我教给你的，连你的下一代，你并且还要找下一代能忠心教导别人的人，去把这个托付严惩下，这个传承下去。所以，托付这个在古希腊语的世界里面，它本身就是一个法律用语，指的是寄存在朋友处的贵重的财物。所以，受托付的人，他就有责任去完整的保管，原封不动的归还。保罗用这个词，他描述的是他所传给提摩太的福音真道，所以真道不是你所创造的，是交给你来保管的，你不能让它少了， 你也不应该让它变多。你有责任去守护它，并且原封不动的把它传下去。所以你的传承主要是基于你的中心，你衷心的把你所学到的、你所听到的、你被教导的真道传承下去。所以这就是教会他的一个责任。听不在前书的问题，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建立教会的秩序，使得这个托付可以被保护。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其实教会的秩序是一个争道的容器。当你教会其实没有这些秩序的时候，你这个真理很容易被混淆，很容易被掺杂，也很容易被砍去。所以你会看到今天其实很多的教会，他们当然不是说。它有好有这个建制的教会就一定能保守真理，但是你没有建制的教会，它在很大程度上很难去保护它所被托付的福音真理。所以提摩太前书就显出保罗他所关注的，你们要有长老啊，你们要有这些忠心的人啊，他们在教会要做什么呀？的核心其实是保守真理的完整和它可以被托付下去、传承下去。提摩太后书的问题是，当结构开始松动的时候，当教会的治理没有人关心的时候甚至你面对很大的这个末世的抵挡逼迫的时候，你如何仍然守住这个托付呢？就是你要持守住，你要忠心的去持守这个真道。我们继续往下，特别看，把这两卷书分开来看一下啊，《提摩太前书》。所以提摩太前书的核心主题就是建立教会的次序，保守正道的托付。所以这从每一章他都会处理不同的问题。第一章主要是引言和使命，面对这个假教义的危险，保罗他自己承受了他自己的见证，要打美好的仗。第二章呢，就是为教会的祷告和教会的次序，里面有保罗为万人的祈祷和教会当中男女在聚会中的这个角色。三章就是详细的教会领袖的资格，你做监督与执事的标准。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它不是真理的来源，它是真理的柱石，它是持守真理的。第四章呢，就是假教义的警告。提摩太在教会当中的榜样，有末世的时候，教会必然面对有很多人离弃真道。在五章主要的内容就是教会内不同的人群，你怎么样去牧养？面对老人也好，寡妇也好，奴隶也好，你怎么样去具体的去牧养他们？六章的主要部分就是敬虔、知足是保守所托付的。提摩太前书它的核心神学主要也是有，我们也从六个方面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是福音是为罪人而来的，提摩太前书的1章15到16节，我相信这个是非常熟悉的，这个是也在我成长的印象中非常深的，就是在我家里面的这个，我们叫这个，堂屋哈，挂了2副对联，就是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段话是保罗对自己的一种剖析，因为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 然而我蒙了怜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的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的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对，这样的一个陈述，其实也是新约对福音最简洁有力的一个陈述。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然而我就是那个罪人，我不仅是罪人，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是那个犯罪最多的、最大的。甚至保罗这么描述的时候，他用的是现在时，他在讲他现在的状态，他不是说我曾经是，他是说在神的圣洁的光中，我就是个罪魁。保罗他不是，我认为他不是在用一个夸张的手法来讲他自己的一种，好像谦卑的表演一样，而是一个越认识神的圣洁，越多明白神的恩典的时候，他其实越多的也会看到自己的不足。看到自己里面的亏欠，看到自己的罪，所以他才能谦卑下来。保罗接着说：“我蒙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的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他把自己的得救理解为是神所使用的一个，像是一个展品一样。说，如果神能拯救保罗这样的罪人，这样一个罪孽深重的罪魁，就没有任何人是太坏或者罪孽太大不能得救的。所以，保罗是在表达，其实我如果能得救，其实你们也可以来得救，也可以认识这个福音。所以，我发现我小时候很多听过的词都是来自于提摩太的书信，罪魁。从小的时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祷告当中会说我是个罪魁，求主赦免我的罪。那么今天其实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看待自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有保罗这种？对自己真实的一个认识，就是我是个罪魁。在这间教会里面，其实我是一个罪魁，还是在这间教会里面，其实我是一个最好的。我们多数的时候对自己的评价过高，是因为我们自以为意。我们交朋友也是，我们都喜欢交一些喜欢我们的朋友。那些不喜欢我们的，我们必然跟他们保持这个距离。那结果就是，我们听到的这些喜欢我们的朋友，多数的时候是对我们相对来讲是比较好的评价。那我们就会产生对自己一个错误的认识，我们就认为我们自己是好的，但实际上我们真实的情况，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听到多数的是对我们好的评价，我们就忽略了我们实际的真实的一个情况。所以保罗在信主几十年之后，依然说我是个罪魁，不是因为他犯的罪越来越多了，而是因为他属灵生命越成长，他越接近神，越看到神的这个圣洁的荣耀，他越看到的是自己的不足，自己里面的罪。你就像你离光越近的时候，你看到的越清楚，是一样的。真正的属灵成长，你是一方面看到神越来越伟大，是；另一方面是看到自己越来越渺小。所以他越看自己是罪魁的时候，他越看自己软弱的时候，他越看到自己在神面前的不配，他越看到自己如果能被神使用，越能彰显神的大能。第二章里面的一个主题是，这个神学焦点是保罗的政治神学。保罗为万人祷告，保罗为 万人恳求带刀和助血，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正道。所以他说，第一要，是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的第一节说，保罗把为万人代祷列为教会首要的，教会生活的一个首要。所以第二章第一节就是第一，从为万人祷告开始，包括君王、执政者，目的呢，福音得以自由的传播。和平的环，可以在这个和平的环境当中不受限制。原因是神愿意万人得救，所以保罗的这个逻辑，很重要，就是为万人代祷的动机，首先是一个宣教的动机，不是一种博爱原则啊，是一个宣教的动机。保罗要提摩太，当这个。这个宣教的东西里面才是真正的爱。保罗要提摩太为君王代祷，而当时的君王就是逼迫基督徒的尼禄。所以保罗意识到，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要有你的一个公共的一个见证，你要有一个公共的你的神学。所以现在其实。有人会去讨论这个主题，到底什么叫公共神学啊？什么叫政治神学？那天听一个讲座，我觉得那个人他给出这样一个定义很好，就是什么叫公共神学呢？你只要在上帝面前，它就是公共神学。啊，你基督徒的见证不是一个私下的隐藏的见证，它是一个在神面前的见证，它同时也就成为整个宇宙的见证。你在上帝面前，在天使面前，在撒旦面前。在一些你周围的人的面前，这都是你的一个公共的见证。我们就像一台戏，在演给天使观看，上帝也在观看，这个世界也在观看。这里这个万人呢，就是指到各类。的人，所有各类，他这个他不是在讲一个这个人数的多少，而是在讲人的不同的这个阶级，或者说不同的各类各等的人，君王啊，外邦人啊，或者奴隶，你都应当为他们代祷。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说啊，教会不能谈这个方面的事，不能谈那个方面的事，不能说这个方面的事，因为神的话，福音也是涉及到各个层面的人，所以为政府、为领袖、为国家祷告是教会的责任。你不能只祷告说啊，我们只为他的好祷告，我们求神啊，让这个国家富强，让这个。有的时候，当这个国家不认上帝的时候，抵挡上帝的时候，你也当为他们可以认识神、回转在神的面前而祷告。啊，所以有的时候会包括提醒他们脱离罪啊，这都是基督徒。他自己当有的责任，所以不是抱怨性的祷告啊，求神惩罚他们，也不是党派性的祷告，我要支持哪个党之类的，为教会的祷告，他应当是向那位万王之王祷告，求他掌管。地上的君王使福音得以传开，这是教会对世界最深远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政治的影响。第三章的一个神学焦点就是教会的领袖监督和执事的资格。 三章的1到2节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要羡慕善工。”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富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所以这个部分的内容就是教会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领袖资格的文本，也是改动长老会制度的一个圣经根据之一。在3章的1到7节就是监督或者说长老的资格，无可指责。无可指责不是说他完全没有罪，而是说他没有可以被公开指控的重大的这个缺失或者说不好的见证。只做一个富人的丈夫，是指他在婚姻上的忠贞，有节制、自守、端正。他自己的情绪是稳定的，不是动不动就跟弟兄姐妹吵起来了，不是动不动就跟弟兄姐妹这个，或者说动不动就公众又哭又闹的。他外表是庄重的，他乐意接待远人，甚至这个远人呢，甚至可以说是陌生人，有的时候他是愿意接待的，有爱心，善于教导，这也是监督区别于执事的一个关键资格。必须你应当是具有一定的圣经的辅导或者说教导的能力，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保罗也特别提醒，不能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你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出入教的不可以。防止他的骄傲。新的信徒也需要时间去证明生命的成熟，在教外呢也要有好名声。所以这个见证，这个要求其实是非常高的。他不一定比一个国家的领袖要求要低啊！你要把这些都满足了，你才能成为一个教会的监督。这里面也提到，你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正顺服。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在这件事上特别的警醒。我最近总是碰到，很忠心的这些上帝的仆人，但是他们的儿女在穿着上也好，在自己的见证上却非常的，没有见证，可以说。这只是给我们一个提醒，一个很严重的提醒。我们不能做教会领袖，自己在台上可以口若悬河，但是自己的孩子却背叛，离弃信仰，美好的见证。当然，孩子当他慢慢长大以后，他会有自己的意志。所以保罗就要提醒你要好好管理，你一方面要依靠恩典，另一方面又要尽心尽力，不是说要求你的孩子完全的、完美的顺服你的意志，而是家庭，你如何在家庭里面去领导你的家庭，你如何在家庭里面教导自己的儿女。这是你的一个见证，你的一个预言场，这一定会体现在你的教会里面，怎么样去跟你的会友沟通？其实你不会跟你孩子的沟通，你跟你会友的沟通也基本上也是，不是很有深度，或者说很能触动人心的。所以，如果你要做教会领袖，或者说你是教会领袖，你的家庭，你今天怎么样，使得你的家在教会有见证？这是你要特别留意的。中国的家庭教会其实有很多的，这些神的仆人吧，他们在自己的服饰上也是尽心尽力，但是往往在自己的家庭当中没有好的见证，有时候，特别是自己的儿女，提摩太前书的3章，在成列完领袖的资格之后， 也有插入了一节非常重要的教，非常重要的教会论宣言，就是在3章的15节到16节说，你就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事，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在其近前的奥秘，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这句话其实在天主教的神学传统中被诠释为，教会是真理的来源和保管人，因此罗马天主教会有权对圣经进行权威性解释，甚至补充圣经未有明言的这个圣传，啊，所以天主教他们有 secret tradition 啊，他们有圣传，他们可以补足圣经上的一些他们认为不全的，但是改革宗是反对这样的说法的，我们认为是柱石，柱石是在建筑当中支撑的一展示可以看到的一个结构，它不是建筑材料的这个来源，柱石承托的是屋顶，柱石本身不是屋顶，所以教会是真理的承载者和见证者，而不是真理的生产者或者裁定者。真理最终的权威只在上帝的圣经，他的话语里面。教会在圣经之下接受规范，而不会凌驾于圣经之上。所以也因此啊，如同我们上个主呃这个昨天所分享的，历史上就是怎么看待圣经，划开了宗教改革。所以，唯独圣经 （sola scriptura） 的核心其实就是把真理的来源和真理的守护者两个角色明确的分开。你教会不是真理的来源，圣经才是。但是你教会负责持守真理啊。在3章16节说近前的奥秘啊，其实是一首早期的基督论的颂歌啊，你会看到它有它的一个诗歌的题材。宣告基督的道成肉身啊，神性，然后他最后的荣耀，他放在这个教会的治理手册的中间，就是在提醒我们，教会一切的秩序是为了服务这个宇宙级别的奥秘，而不是为了自身的运作而运作。换句话说，就是你当你成为教会长老，你不是为了让自己作威作福。你不是为了让你这个在教会里面显示自己的地位，打官腔，而是彰显你教会当中的头是基督，而不是你，众长老治理教会，你教会有3位长老，长老的众数在治理教会，你就是在显明我们教会不是在让一个人做头，而是让基督做头。所以很多的时候，你会看到教会在今天自身的，你讲台我们可以不说啊，有的人在讲台上讲，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元首，但是在实际的教会治理当中呢，我们就缺乏这样的实践。啊，愿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努力向这个方向，我们不能说不在乎，我们在成长，但是不代表我们可以不在乎这个。我们也不能说慢慢等着来吧，我们需要去努力装备自己，让自己的教会，在真理上，在真理的这个统摄的程度上可以更深，就是在我们教会的各个的实践上，我们来彰显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在第四章里面的有神学主题就是末世警告啊，在4章的1到2节说，圣灵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正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 保罗的时代跟我们的时代差不多2000年，但这同处于末后的时代，所以保罗那个时代在面对一些，这个离弃真道的这个邪灵魔鬼的道理，今天我们同样会面对，那个时候可能面对禁欲主义啦，诺。所以保罗在这里有一个回答，他的回答其实是双重的，一个是神学上的回答，就是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你不应当以一种禁欲主义的方式来反对这些食物、婚姻啊、身体，但是你应当借着圣经的原则去按着神的话语所启示的方式来使用，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些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有一些挑战。到底我们怎么样来吃，是吧？是哪些食物在我们看来，它是哦，上帝让我们享受的？哪些是其实是我们过度了，我们成为了在食物上的贪心。我们对身体的使用也是这样。我们什么情况下我们操练身体使得身体健康，和我们过度的在健身房里面把身体变成一个大肌肉啊？然后，花很多的时间去操练身体，又吃这个吃那个，到底度在哪里？啊，这其实是今天的一个挑战。我们很难说啊，你吃了什么食物，你吃这一类的食物，你就是进钱，你吃那类食物就是不进钱。但是，我们又要在这些事上去谨慎。我们很难去画一个线，给大家很简单的这样一个律法啊。你吃这个吃那个就一定是金钱的，你不吃这个，不吃那个就是保证你的属灵的状态。但是我们要谨慎的是你看待食物的，你里面怎么去，你里面的这个心态，你是不是觉得没有吃这个食物你就白活了？没有看那个景色你就白活了？啊，没有，去过哪里你就白活了。其实这恰恰可能就是一种过度了。神造的是好的，但他的好，应当是在上帝荣耀下的好，或者说这个好也应该把我们带向神的本体的荣耀，而不是使我们远离。所以这可能更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我们的饮食也好，我们的婚姻也好，我们的。这个身体上的享受也好，我们看和我们吃，我们所享受的这一切，它是带我们更亲近主，还是它使我们远离主？从结果上可以去有一个分辨。保罗的第二个从牧养上的回答是4章的6到16节，提摩太自己要成为真道的好执事，用生命的榜样来对抗假教义。所以这是更核心的，你做监督也好，你讲正道也好，这是第一步。你不仅要讲，你要成为正道的好执事，好执事就是什么？就是你成为正道的仆人。你嘴上要说，你还要用生命来见证。我记得这个王一牧师曾经，不知道我忘了我是在哪里。是谁跟我讲的啊？王一牧师有曾经说过，他说中国的家庭教会如果有1万个牧师甘心坐牢，那中国的家庭教会的属灵光景就不是现在的样子啊！所以你会看到他的这些同工们都跟他甘心去坐牢，那他自己呢？因为我之前碰到一个比他跟他可能比较接近的一个人，我就问他，我说你到底有没有他的消息？他现在怎么样？他现在到底对他坐牢是怎么看法？他还告诉我原因，为什么他的消息不可以传出来啊？但是他后面的重点，他说他自己必然要去做这个榜样，他是甘心这么做的。他不只是计划好了，他付什么样的代价，他都准备好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是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当中，你不是 要显明一个自己在教会里面英雄主义，你自己怎么样强啊，怎么样好，做了什么样的牺牲，而是你让人看到的是你在顺服真道，你在顺服真理，你在教会做所有的事情，人看到的是你身上对真理的顺服，而不是你自己的那种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的彰显。做教会的执事也好，做教会的长老也好，你更应当是这样。对，提摩太前书4章12节也提醒提摩太，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这里面有5个领域。全是可以选择和操练的。年轻不是软弱的借口，年轻恰恰是你用来操练的一个资本。保罗也提醒提摩太，你不要因为别人小，你不要因为你小就可以理所当然让别人轻看你。他说，正是因为你年轻，你更要用你的生命见证。去堵住那些批评你的嘴。第5章的一个神学核心是关乎到教会的一个弱势群体，所以你的教会里面也你会看到也应该有各样的人，你的教会当中不应该只有某一类的人，只有这个。中产阶级啊，只有年轻人啊，只有或者说只有老人，那这样的教会在一定程度上，它可能是它的不健康。所以你看，保罗在这个5到6章的时候，他处理教会内部的一些政策的时候，他提到老年人啊，你要对待教会的老年的男人如父亲，劝老年的女人妇女如母亲，尊重。但不回避困难的话，有的时候你要劝他们，他们有的行为不正确的时候，所以你要劝嘛。所以他说你要劝老年人如父亲。你说我不知道，我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怎么样跟他讲。其实当教会一旦出现这种关系的时候，我不好意思讲我不知道怎么讲，那说明你不知道你跟他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也反映出你跟他的关系没有那么亲近。你要劝比你年龄大的，如同父亲一样。比你年龄大的妇女如同母亲一样，教会当中还有可能还有寡妇，没有人供养。保罗的意思是，有家人你要劝勉他的家人先去尽责。如果没有家人的60岁以上的方可列入名册，要教会要去照顾他们，承担这个责任。然后也提到长老，怎么这些。忠心管理教会的，传讲神的道的，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你要敬重他们。然后也提到教会要教会的奴隶，要敬重主人，为基督的名，要尽自己的本分。但是同时呢，在教会当中，他又是弟兄，你怎么样去平衡这个关系？所以这里面都提到很清楚的教会的次序，特别是在5章里面都提到你怎么样，教会的长老如果有问题了，你到底怎么办？你不能随便说一个长老的问题，如果他真的有问题，你又不能随便的包庇，因为。他影响了整个教会，所以他说你要有问题，你要控告这个长老，你要有2、3个见证，要如果没有2、3个见证，你就不能随便控告他。他犯了罪，又要在众人面前当面责备，叫其余的人可以警醒。所以有的时候你不是说教会的罪你不处理，你隐藏。好像就他自己受影响，其实不是的。当你没有及时的面对教会里面的罪的时候，带来的结果是众肢体的 混淆。所以在第五章的这里面有一些的这个程序哈，同时保护两端，保护领袖免受诬陷，同时也保护会众免受腐败领袖的伤害。所以圣经当中其实这些原则都很清楚。你教会老老实实的啊，按着教圣经启示的原则去治理教会，它一定是对大家都好的。当你把自己的小聪明放到真理之上，你觉得我要这么样处理，我要那么样处理，你最终带来的一定是两败俱伤，教会受损，信徒的生命受损，教会的名誉受损，犯罪的那个人本身也受损。第六章最后还有一个神学点就是金钱。金钱加上知足就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到什么，我们没有带什么到市场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第六章是新约当中对金钱和财富最全面的一段教导。你怎么样看待金钱？贪财是万恶之根，金钱要加上知足就是大力，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那些金是富足的人，要富足在善事上。今世的财富不能带到永恒里面去，要再积累财富财宝在天上。啊，你要使用，你是一个管家，你要使用神给你的财富来积累天上的财宝。啊，否则这些财富可能就会成为你到时候在天上的时候的这个定罪。所以保罗最后在提摩太前书以保守所托付你的，作为结尾，保罗用了两个字的命令，就把整封的这个前书主题压缩，就是你被交付了正道，你被托付了正道，你要去守护它，啊，你要去忠心的去守护它。我们今天就不能进入到提摩太后书了，提摩太后书我们留着下次再分享。因为我们借着提摩太前书啊，我觉得这是今天教会很需要的真理啊，时代厌烦真道。你的教会如何在这个时代里面，不论是外在的逼迫还是内在的这种混乱，如何持守下去？啊，你把提摩太前书先好好读一读。啊，去好好的思想。啊，这也是保罗给教会的这个，在他历史教殿的时候，他给教会的劝勉，给提摩太的劝勉。愿我们当中可以兴起这样忠心的领袖，也兴起这样忠心的信徒，一起来为正道征战。好，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都起立，我们做最后结束的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一天保守我们在你面前的聚集、团契、交通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的恩典，主要也恳求你让我们在这样的交通当中，彼此的造就，彼此也让我们可以被坚固啊，受安慰，让基督在我们当中显大。愿你保守伯特利教会，除去里面一切不合乎你心意的，我们的意念，乃是让我们尊基督的名为圣，让我们在正道上合一，要在福音上有热心。啊，愿你保守这间教会可以，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愿你保守我们的脚步，保守我们这一周都活在你的话语当中，有从天上而来的平安和喜乐充满我们。我们如此祷告交托，就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阿门。我们以主祷文来结束啊这一天的崇拜。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好，感谢主，也愿上帝祝福大家。